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Steve 说。我们本期的嘉宾是朱俊毅，他是台湾师范大学心理咨商博士生，也是一位视障人士，之前在 Steve 说95期的时候来过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邀请他来也有一个特别原因，因为我们本期节目是由杰士邦赞助的。杰士邦的灵感避孕套最近呢，他们在包装上有一个新的增加，就是他们在包装上增加了盲文的这样一个设计，这也是国内第一个在避孕套包装上添加盲文设计的信用品品牌。那么2022年的5月15号也是全国助残日，所以说品牌也是在助残日来临之际，以这样的方式参与到对残疾人士的关怀中来，为视障人士带来便利。那么我觉得这样的设计，这样的意图真的是非常棒，非常值得认可的。另外我们这期节目呢也有一个有奖互动，就是大家欢迎大家到小宇宙的评论区给我们这期节目留言，那么在节目上线7天以后，点赞数最高的5位朋友都将获得杰士邦送出的灵感避孕套试用装。另外如果听众中有视障人士，品牌也愿意直接赠送给你试用装的礼物，你只需要到杰士邦公众号回复 Steve 说，就会有工作人员与你取得联系。其实后面这个福利是我向品牌争取的，因为我知道我的听众中是有一些视障人士，那么他们也很喜欢这个主意，也很积极的去支持，所以我不确定到底我们有多少听众是视障人的朋友，但是呢也希望以这样一个方式表达对你的支持。那么当品牌在邀请我做这样一期节目关注视障人士的时候，我自然就想到了俊毅，因为其实他是启发我走入到视障人士的世界，也真正帮助我学会换位思考的这样一位朋友。这次我们隔着互联网做了一期对话，那么最近确实也有很多值得探讨的话题，所以今天就非常开心俊毅能够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上来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Hello Steve， 好久不见。
欢迎收听 Steve 说，和我一起拓展意识边界。好久不见，哎呀，我那天其实微信发你，我找你的时候，我还蛮想念你的，呵呵，因为我们上一次在上海玩得很开心，然后你当时带我去那个黑暗中对话，然后那个整个那个体验就是还挺开心的。所以你最近好吗？
是，最近就是疫情也是台北也慢慢的上来，所以就比较小心吧，生活方面出行都比较小心一些，但一切都挺好的。
是，
那我也很想念你啊，对，那次体验。印象很深，对，然后也是和你不同的一种体验嘛，因为很多的时候就是在和你聊一些话题或者听你的播客，但真正去做体验性的活动，那是很难得的经验。
没错，
所以
是
印象深刻。我觉得很多体验性东西就是会印象深刻。
是的，是的。这个大家如果想知道我们在说什么的话，俊毅之前是95期的时候来过我们的 Steve 说，然后当时在这个录这个节目之前，他带我去了一个。上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体验叫做黑暗中对话，简单来说就是，
没错，
对，他带着我走入到一个完全全黑的一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场地里面，然后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是帮助我去体验了一下对于视障人士来说那个生活是什么样的。哇，当时其实是一个非常，我今天到今天为止我都一直会印象很深刻，一个非常难以忘怀的一个感受。当时我们也聊很多哈，就进入到那个场景当中，那种一开始那种视觉被剥夺了之后那种很愤怒很烦躁的感觉，然后一点一点接纳，然后一点一点最后，但是最后就是到了一个真的很能够理解视障人士的那种状态啊，所以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体验。
是的，是的，是的。
嗯，
我相信听众朋友也多少有一些朋友听过黑暗中对话或者去过，
对，
如果没有去过真的是一种很不错的体验了。
嗯，你能跟大家说什么黑暗中对话？今天因为很多听众也可能也是新朋友，所以跟他们介绍一下这个
是啊、嗯，好啊。黑暗对话其实它是一个社会企业，那社会企业现在这个概念也逐渐被中国大陆的人所知道。那社会企业它就是一般的商业企业，但是它的使命是比较不以盈利为第一目的啊，它可能以公益性的目的为第一，就是社会公益的为第一目的。那当时黑暗中对话 Dialogue in Dark
对。
DID， 它是德国1988年创办的一个企业，当时创办人就是了解到跟 Steve 一样，刚接触到视障的时候，哇，就被惊艳到了，或者惊叹到，然后又接触到一些视障朋友，觉得哎，为什么看不见？他们好像能力很强，但是认真去了解一下，发现哎，他们只能好像大部分只能做按摩，但他们能力真的很强，只是因为某些地方遇到障碍，或者因为看不见，所以遇到很多的障碍。那么当时创办人就想，用一个一些新的创新创业的方法，就开了一家做企业培训的公司，教育培训、企业培训类。那这个培训的设计就设在全黑的环境中，然后呢，视障者在里面，那当然就是行动自由了，就是
对，
反转。
反
对，
转。
所以 Steve 去的时候也是会被视障者带着啊。Steve 在那边愤怒啊，焦虑、不安全感。那旁边有一个很柔美声音说："来，先生，请往前走，听着我的声音。"
没
哎，
错。
地面是平的啊，就很安全感，对不对？很稳定。对，所以在那样环境中就会给人一个空间去探索自己，或者探索一些，比如说在企业培训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领导力的培训，沟通，特别是沟通主题会特别多啊。在黑暗中，你没有了视觉，你怎样和人开始一个沟通？怎样知道哎他在你面前？怎样知道他说你说的话他有听到？等等，这些都会变得非常的细腻。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做一些引导性的培训。
是。
那德国的黑暗对话建立之后，它还有另外一个体验馆，就是全黑的环境，就是给民众了，不是说真的做教育培训，那个是企业付费。那民众的话，可能就买票进入一些，像逛公园一样。但这个公园，比如说在四川成都，就是那个公园是最大的，我觉得啊，就
啊，
是去逛。对，对你老家成都，
对，
就我记得进去之后就可以逛里面的宽窄巷啊，就会被模拟到里面，然后你就能去用摸的方式去逛宽窄巷
是，
啊之类的。
哎，现
这
在
个就更多的是体验，
他们现在在国内有哪几个城市是有这个体验馆的？就是上海是有的，但上海现在封城，然后但是成都是有的，还有哪里有？
上海、成都、深圳，
深圳。
深圳的馆，深圳馆因为疫情，好像旧的已经关了，但好像已经开了新的，而且深圳的有一段时间很火，好像
对，
是请了一个小网红，然后去体验，然后写就是发文去评
是，
论，然后就引了一批人进去。对，
是
深圳
是，
也不错，那香港也有，台湾没有展馆，就是没有体验馆，但有这个培训机构。对，
我一直都觉得这个黑暗中对话这样一个设计，真的是，应该说是我这辈子我觉得我听过的最棒的几个创意之一，就它真的太棒了。一方面是，它真的是让视障人士进入到一个他们很如鱼得水的一个环境里，对吧？像你说的，我当时有一个女孩带着我们进去，然后这个引导啊，就她会用纯文字语言的方式向你描述周围的一切是什么样，然后你就觉得哇，就她好熟练，就她好懂得怎么去让你用语言非常生动的描述，就是他们真的是给了他们机会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同时又能够有收入，又能有这个一个稳定的生活，就特别棒。而且另一方面，真的就是那种换位思考，就真的是我们在这儿说，其实大家还是感受不到的。你真的需要进入到那个环境里，而且还不是说生活中那种，比如说我戴个眼罩来尝试一下，因为那个的话，你随时不
完全
舒服
不
了，
一
你就取
样。
掉就行了。但是你在那个场景里，是你逃不掉，你是完全在那里面，是完全不受你控制的一种状况。哇，我当时就觉得，真的非常棒。
对，你没有后路了，你进去啊，就是你进去就是这样，你不听话，呵呵，你不听话就送到你更黑暗的角落。
没错，哎，是，
对，然后就是差不多2012年左右吧，然后国内就也是加盟了，然后蔡石印蔡总石印就把这个品牌引进到中国，然后又开了好几家，对，
对。
所以他在国内，他现在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业界，也是非常创新，也是非常的知名的一个企业培训公司。那同时又是一个在民众眼中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很特别的体验，然后都会很有收获，每个人去真的都会很有收
是，
获。
是，真的是这个，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当时的一起去那个地方，包括我们当时聊那些节目，我觉得都是对我影响非常大，因为它真的是给了我很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关于视障、关于这个残障。所以你看，最近刚好上海这边也是在封城，然后我最近其实读了两篇文章，这个链接我会放在评论的，就节目的简介里面，就是有两篇公众号的文章，他应该也是视障人士来写的，然后他们就是在讲在封城期间， 你看就是又不能出去买东西啊，然后又得抢菜啊，又得有各种各样的封闭之后，对于视障人士来说，其实他的挑战真的是会比这个视健人士就还要再更大一些。他当中举的一些例子，比如说防疫的这个海报贴在这儿，你根本就看不见，
看不见，视而不见啊。
对
啊，
然后你也没法知道，包括尤其是这种物资运不进来，你要去抢菜呀、啊、什么的，那很多 app 它的设计其实也没有那个，就是这种无障碍设计，所以说要去团购啊，而且抢菜什么也抢不到，也很困难。然后包括可能有很多视障人士，你像他们是比如说是在按摩店工作啊，他这个行业也是受。这种影响是很大的，几乎就是说是没有收入了，哇，带来很多的这种困难。我当时看了之后，再结合到我们之前对于视障人士这种理解啊，我就觉得心里面真的特别特别难受，就特别感同身受，也特别难受。
对，就是假设这个世界发生在一个全黑暗的世界中，视障人士可能就是那个救援队了。
对对，是。
但是在这里真的，现在的无障碍设计啊，特别是 App 的，其实。有一些公司都在跟进了，但是因为更新换代太快了，一个软件然后有好几个版本，这个版本它设计的比较无障碍，但是下一个版本可能就没有关注到，然后我们就又不能操作了。
没错，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视障者常常会体验到一些很不安全感吧，很不稳定，很不确定的那种感觉。
是，
对。那平日生活中还好，你没有什么大事件，但是在这种紧急时刻，如果这种连这个渠道都是不确定、不稳定的，那就是很威胁到最根本的生存了。
对，
所以还是这蛮严重的问题了。
你有在比如说在上海有认识这种也是视障人士的这种朋友吗？就他们，你有听过他们现在有一些怎么样一些状况吗？
上海的确就有很多比如黑暗对话的朋友啊，然后你看的文章说不定就是那个朋友写的。然后对，就是其实大家在这个疫情中最困难
的
还是、
我看的这一篇是一个叫西言喜雨的朋友、
对
小西、
就是、黑暗
叫小西，对
对对对对，我也有看他的文章。
对
他基本上已经总结了我觉得大部分的状况了，对，大部分状况。对，然后我觉得最疫情啊，听上去，因为我不在上海，但我一直在关注上海的状况。然后我自己去年应该也回大陆，在上海隔离嘛，我大概知道，我有和上海的卫健委打过交道，我完全了解那种感觉，然后特别有趣。然后这次爆发那个整个系统的状况，对我来说完全不陌生，因为我就稍微的体验到一点，我已经体验到那个感觉了。然后跟视障朋友聊天，其实他们也都是在做提前做准备，那无外乎遇到问题也是关于，其实就是那么几个，一个是抢菜，第二个是核酸，第三是方舱，三件事情是让人最焦虑的事情。
是没错。
然后其实对于视障者，抢菜是比较困难的，那他们会请人帮忙啊，就是用自己的，我们视障者的功能，就是要发挥自己的人脉，就是身边的邻居啊什么的。像我以前基本上从在北京我完成我的视障重建嘛，就是我失明之后慢慢的去认同盲人身份，并学习如何做一位视障者生活。然后在那时候我其实就开始练习一个技能，就是和身边的邻里都打好关系，因为那就是一个基础，就是对我来说时刻都可能有些意外状况，所以我就有认识很多人，那有什么状况我就找 A 不行找 B。 但是对于明眼人现在这个都市生活不会去和邻里打交道，对不对？自己完全搞定啊，一个手机就可以搞定，对，自己都是很全能，我全能啊，我去任何大神没问题啊，有什么问题，现在什么东西买不到，是吧？什么东西在 App 上买不到都没问题，但就忽略了，我需要和邻里，是不是我对这个社区网络，我是不是要需要扎根？很多年轻人不会思考这个问题。
你说这个，这一次有很多的在上海的朋友，其实他们都会讲，因为我之前发了个朋友圈，我说这次封城到现在为止，有哪些是你做了哪些你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然后有很多人都留言说，我第一次认识我的邻居，我第一次跟他们有了交流。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也遇到了很多就是朋友就说这个点嘛，就是特别有意思。有一个朋友说他去借什么充电线，借手机充电线，首先就坏掉，可能买不到吧。然后就做。然后借了一轮啊，他就是可能最后借到，但是他借了一轮，有些人不借或者不开门等等，反正就是把整栋楼 都敲了一遍门，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些
对，但是对于你来说，就是你其实就好像是你在这个适应或者接受的这个过程中，你就已经学会了这一点，你已经开始跟周围的人去有更多连接，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就好像是你有了这个经历，然后这一次相当于是更多的人有了一个滞后的，但是依然是很真实的一个体验，就大家就会发现说，哦，其实我们也没有那么独立，我们也没有那么就是说是可以完全脱离他人生活的，在特殊的情况之下，我们真的还是很需要彼此的。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我们科技的发展是不是就可以真的就，哎，你以后靠一个屏幕就可以活，对吧？这种事情一发生，就很快的给我们上了一节课。你科技再发展，你这个人的部分，人与人的连接的部分，它还是依然是那么重要，
是
啊，依然是，而且不可替代，它不可替代，
是，真的是这样的。因为科技总是会有，可能像你说的，哪怕是软件更新了，对吧？你没来得及做这种设计的修改可能都不行，你更不用说是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种事件的时候。哎，我昨天晚上我刚好在看就是这个文章哈，就在说这个视障人士在封城期间有一个点特别戳我。他说这个文章就他是电话访谈了几个视障人士，他其中有一个人就在讲他，因为他是个按摩店的一个女工，然后他就被困在这个公司，然后就一开始以为是五天，后来就发现，对吧？就一开始说的是只是封五天，后来结果就一个月，然后他就讲说，他说有一个很小的细节让我印象特别深，他说他就买了面条，那面条一包是四把，每一把大概是200根左右。我当时就看到这个数字，我一下就被戳中，我就会想象那个画面，就他在那里，他需要去很小心的去计划他的那个粮食的分配，然后甚至都数了有多少根那种啊，当时就觉得特别难受，就是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就一把面条熬了一个星期那种，每天只能吃一点点，小心谨慎的去分配，特别特别令人心碎，我觉得。
200块可能对一个普通按摩师来说就是一天或者一两天的收入啊，对啊，
对，没有没有，我说他是200根，就是一把面条是200根，他是有数那个面条的根数。
哦，啊，好啊，好吧，好吧，
对吧？你懂那
个
意思吧？
哦，懂懂，我正好想到一个视障朋友啊，然后他去美国去，他去美国嘛，然后去也去短期休学，然后也是疫情爆发嘛，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聊他的状况。然后他跟我说，他后来吃东西一餐可能吃一颗水饺两颗水饺，一颗水饺或者两颗水饺一餐，对。然后因为美国的状况就是地大，你要去买东西它非常复杂，那疫情期间这种出行就更困难一些，也没有什么人可以搭车，你搭车可能要提前一个月跟别人约，跟邻居约。然后因为他为什么，然后又回来，我们盲人，我和他很好嘛，然后就摸他嘛，他一回来美国就摸他，哇，简直瘦了，估计瘦了20公斤的样子。然后我才问问他饮食，他就是有这个状况，对，但他是轻描淡写说我已经习惯，他说我觉得也挺好，他说我觉得发现人不需要那么多食物，啊，的确可能每天在家里真的不需要，但是他有说到他每餐可能只是一颗两颗水饺，我就觉得，哦，天哪，这个。真的是要数着水饺吃，跟你数着那个面条吃，真的。
哎呀，是啊，是啊，
对，
所以就是因为
就回到那种
就是视障人士，他其实本来在生活当中，他相比于可能其他的这个视障人士，就是他本来就他有更多一些的对一些工具或者对周围人的一些人或者服务的这种依赖哈。然后当你比如说一封城或者一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就好像是平时有的一些安全网就没了，所以就进入一个更加困难的一个状况里面了。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这次我看这个数据的统计，上海大概是有是89万这个视障人士，其中大概是有3万左右是全盲的， 对吧？就是这一个群体，我觉得在这一次这个封城当中，真的是尤为令人心碎的一个状况。
对对对，视障人士真的就是就像你说的，他。那个他仰赖的系统，应该说很多残障人士或者一些慢性疾病的或者老年人等等需要一些社会支持网络的，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那个网络就很容易就断掉，
没错，
那个断掉就会让人很无助了。那个网络真的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很多时候对于某些障碍类别的人，那种网络就是他的生存的脉络，他生存的必须的一些连接。
是的，是的，像之前你看有好多是那种做 有尿毒症做这个透析的人没法去医院，哇，然后就都在网上求助，然后就是你看像这样的事情出来，就会才会让我们意识到说，哎，身边其实有很多人，他们平时的生活是需要很多的支持的，然后是很不容易的，在一个整体静态的情况之下，这些人他们的痛苦或者他们的需求就被很直接的暴露出来，然后真的是会让人觉得非常难过，非常非常难受的。不过我在想反过来说，我好奇会不会有这样的，就对于从你的角度啊，就是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点，因为这次疫情其实我有一个很强的一种被剥夺感，就好像是我很多正常生活的一些基本的假设，一些基本的前提，基本的现状都一下被剥夺就没有了。我不知道对于你或者对于比如说视障人士来说，这会不会是一种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陌生的一种感觉？你理解我意思吗？
你等会可以多说说你的那个剥夺感经验，或者可以让我想起来什么。但是你说到那个陌生，的确就是2020年那刚开始那一波的时候，其实在也是有很多人在开始关注残障人士。那我的一些残障朋友呢，他们都说其实这种生活还好，因为我们好像也不经常出门。就是、
哎、对，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你刚刚说那个剥夺感，我觉得显然这次很大的一波段就是没法出门。就是整个生活是被限制住的，但是从我的那种很有限的想象当中，我就会觉得是不是其实对很多视障人士来说，这可能就是他们一种很日常的体验，所以你觉得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相似之处的。
对，有，就但当然不能是说是我一样了，但是从出就是外出的限制来说，那视障者或者说一些障碍朋友提到平时体验到的那种空间限制，肯定对空间限制感对我们来说是不陌生的，对，不陌生，因为外在就是有很多障碍让我们无法出去，我们想去看电影 OK 有台阶，我的轮椅上不去，
对，
电影院没有口述影像我也看不了。那就跟你现在想看电影哦，不行哦，有疫情哦，你不能看，就有一种哦，这不是应该可以，平时我每周都要看电影的，平时我失明前我也每周都要看电影的，那现在失明后就不能看了，那种限制感，那种剥夺感或许是有类似之处的。
对，就是有一些那种很基本的你认为很理所当然的事情，你突然一下没法做了，甚至我觉得这个感觉就会像上次我们去黑暗中对话，我刚刚进去的时候那种感觉一样，就是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当时就是我当时进去的第一反应是愤怒，是我他妈为什么就看不见了，为什么什么都看不见，哪怕我眼睛睁得再大都一片漆黑，然后那个时候就很不爽，这种就是一个对你来说很基本到你都意识不到的一个东西突然一下没了那种感觉，所以我就才有了这样一种联想。我就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封城的时候，很多朋友他一开始可能情绪很低落啊，很愤怒啊，这样的我觉得可能多半都是有类似的一种情绪体验吧。
对，这种剥夺感我不知道具体你会怎么在细节上去描述啦。然后我想到的是，就是我在做心理咨询，在接这个疫情之下的客户的时候，其实我会参照一个五元素的那个危机的介入的一个原则。那这五个元素就是关于安全感，然后稳定感，安全感、稳定感，然后连接感，然后一个自倡导和希望感。
第四个是什么？自倡导是什么？
自倡的efficacy。
efficacy 就是像是效能感那样的。
对，效能感的那种，对，效能感和对，就是在前面比较做的比较多，就是安全感可能是生理方面的更多一些，但是那个平稳感和人际连接是我经常在去和客户讨论的，就是他不剥夺了人的一些最基本的需要，所以我的介入的时候会在那个稳定感和人际连接上去介入，就像刚才说的和邻居的一些连接啊，在线上的一些连接，它是可以恢复人们的一些被剥夺的东西，就是你可能你刚才说的剥夺，我不知道会剥夺你的什么的一些基本需求，但是假设上会涉及到你的一些基本的安全和你基本的一些人际连接，还有你的一些效能感，你会觉得哦，这些事情都做不了，然后也会剥夺你的一些希望感，你本来下周你要做什么的，但是你的下周 可能你下周完全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你也没有对明天的想象。一个人缺乏了对明天的想象，那是蛮可怕的事情，那种剥夺也是蛮严重的，我觉得是蛮釜底抽薪的剥夺。
是的，这个你说这个，我觉得非常在点，因为你看我们的现状就是什么时候解封，大家不知道，所以就感觉是不断在延后，不断延后，以至于就是大家无法想象明天能不能解封了。所以就像你说的，有那种希望感不停的在被磨灭的感觉。哎呀，这
所以你就播客很重要，哎，这个时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你有分析一下你的数据啊，就是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数据，在疫情期间就是会不会有一些很大的波动？因为疫情期间我们会想，就是想当然说哦，那隔离也好，这14天我就看看书哦，最近那套课程正好没时间听，我现在可以好好的听。但是当你的隔离是5天变14天，14天变1个月，1个月变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突然时间更多了。但是你却完全没有心思去所谓的学习了，
是
就是你只能听，就是啊，你只能听一些播客消磨时光，你没有办法很认真的去系统的去学习，因为没有希望感，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就是你就如果你是阳性了，你说14天之后，你就是14天，你确定的，你这14天可能会更好的规划你的时间，学一套什么东西。
对。
但是如果你是不确定，你时间多，你反而什么都学不了，就是没有心思。很多人都有这种体验。
是的，你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人在醒着的时候，他的时间怎么用，这个是需要结构的，这是需要秩序的，就是我们是需要安排各种事情来规划我们的时间的。但是像你说的，如果当这个时候我待家里面的时间成了一个有可能无限期，当然肯定不可能是永远，但就说是在。因为它没有了一个终点，所以就好像是这个时间就显得像是没有结局，或者说是永，就是是一个一直延续的时间了。然后结果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去规划你时间。我有非常强烈这个感觉，因为我最近就是经常我都会觉得，哎，昨天不是星期一吗？为什么今天是星期六？是那种感觉，就是时间流逝已经没有概念了，你知道吗？
对，星期几已经不重要了，好吗？星期几已经不重要了，星期几不重要，对，节日也不重要了。有五一劳动节吗？没有。
对，完全无感。对，这次真是，今天是6号了嘛，已经过了嘛。但是就前几天，我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他们有这个合作方过来谈工作什么，还说："哎呀，不好意思打扰了，说现在是劳动节。"我说："没有啊，我没有觉得我有被打扰。
欢迎打扰，欢迎来一些外在的连接。
是。"你的性格其实属于比较，我觉得还是比较外向的，比较阳光的啊。你比较喜欢跟人连接，所以我觉得你在像你刚才讲的，你在适应的这个过程中，你也跟邻里之间建立这种联系啊什么的。但是，我想可能也许也有，比如说有一些视障人士，他们可能各个方面的因素导致他们可能没有那么的想要去，怎么说，可能是比较内向，可能是不太敢去跟人交往或者什么的。当然也有不一定是这样的人，可能很多人都会是这样，就他平时有社恐也好，或者是比较逃避也好，比较内向也好，他不敢去跟人连接。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应该怎么办呢？或者你觉得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呢？
这个，有些人真的和我做了二三十次咨询，还没有，就是在这个点上有突破，因为真的他比较习惯一个人。真的是比较喜欢一个人，那一个人可以处理很多事情，然后一个人就是因为他原本会觉得这个时代很好啊，不需要和人那么多接触，然后也疫情开始了也可以有居家办公，然后像去年他就过得很好，但在今年这种情况出现之后，他甚至一些基本的基本的，因为平时要出去，就是定期可能要出去把一些事情去交掉之类的，但是他没有之后，他就觉得哦，每次出去和人见面这件事情就很困难。那视障者也是这样，就是可能有原本的生活是有规划的吧，比如说我知道我一周可能才买一次东西，那比如说在按摩店的一些视障朋友，他们可能有的时候吃住在按摩店吧，那真的是可能一个月出去一次，但是一个月出去一次买些东西也是蛮重要的，但对他们来说没有。然后对一些盲人来说，不管是住按摩店还是自己住的地方，就是和其他人也不会太熟，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友善的有些邻居，所以也不是和他们很熟。但是你看，疫情期间又要居委会又要什么团购之后，你发现你和你这些邻居关系不好的时候，你就很就 就很无助，因为你开口吧，开口吧，就是又有点觉得卖不下，放不下面子。然后你真的好不容易开口了，别人对你的态度又是那种甩锅式的，所以有这种很受伤的。那
对。
这种情况下，我当然会陪他，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介入的方式，在安全感的方面，我可能给他一些我知道的讯息，哪里可以有一些救援的物资或等等。那第二方面，我就在稳定感上多陪伴他，对他的情绪的稳定，他情绪稳定是我看到的第一个重要的方面，因为情绪稳定之后，你才能去思考，你就比较平静的去思考规划下来。下来怎么走？你的冰箱里到底还有什么？真的需要列个清单。那不能，因为你不能每天都去思考，我明天要买什么，我还缺什么。你如果一直在思考，因为这个问题你想一遍，你下午还会再想，下午想完你晚上还会想，你不会放弃，你一定要写下来。这种危机时刻一定要把它写下来，然后
是，
告诉自己，哦，这个问题已经想过了，我明天就是要去试试看买这五样东西，买不到那就再把它列下来，放到后天的那个 list 上面。
没错，就是如果一直反复的思考，反而会进入一个很糟糕的情绪里哈，就好像是我想了这些事
对，
情，但是好像想了又没带来什么改变，这个也是会打击一个人的那种信心，或者是那种像你说的那种效能感一样的。
对，所以像如果孤单的视障者或者我接触到一些朋友，我会觉得还是要有那个第四个，就是自倡导的部分，自倡导或者关于效能的部分，就是关于自己，它是应该是关于 self 和 community 的部分，它需要一些。共同的有相同遭遇的人一起去做一些事情，来给自我赋能或者发出一些声音。所以这个，我会给，就比如说有些视障者他没有办法，他觉得自己真的，这个疫情很困难，然后也没有身边也没有什么支持的人，因为之前也不和谁打交道，因为自己以前靠自己手艺也就过得挺好，但是现在疫情期来，他的这个按摩店可能。本来就两三个人，后来只剩下一个人了。他自己就是他自己这个老板，那他怎么办啊？以前其实生活都很好的，以前生活都很好的，但是以前的好是因为邻里都认识他，都会过来嘛，照顾他的生意啊，给他带点东西啊，关系也不错啊。但是疫情期间大家都自顾不暇，那他自己就和比如说我和上海比较熟的，可能是更多的是做非按摩行业的人，那他们可能资源也蛮多的，我就会和他介绍他们。去认识，就是在网络上嘛，你先去找到你这些你以前可能不联系的社群，那你可以多和他们联系，这个就可以在一方面是资源啦，就是哦，一方面是资讯，就是信息方面你可以了解更多，另一方面你也可以在这个机会你去认识更多的人，你会感觉到哦，我的经历他们也有啊，就是他们也是这样子的，然后他们也遇到这种，他们也收到了。啊，收到了政府的物资是一条蛇或一只是一条鳄鱼啊，就不会觉得自己那么奇怪，
是
这个
的，
还蛮重要的。
是，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个期间的一个共有的感受，就是还是重新提醒了我们，我们还是很需要彼此的哈。尤其你像在上海这种地方，就是那很商业化、很现代化，商业化跟现代化的一个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会让人很孤立，因为就是说你不需要，你觉得你不太需要别人了，就是所有的以前通过社会网络来满足的需求、获得的服务，现在都可以通过商业手段来解决了。对吧？但是这一个生活方式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是，整个城市正常运转的。那我们可能大多数没有想象过城市会不正常运转，但是你看这一次就真的，所以这次我觉得那个剥夺感也是很大程度上是在这个方面，就它剥夺了一个基本的假设。当这个假设被推翻了以后，以前你认为的那种生活方式完全就站不住脚了。然后，所以大家才不得不开始，比如说去认识邻居，去跟身边的人有更多连接。而且，我觉得你刚才说那一点其实很好，就是我也会觉得，好像现在反而是一个我们应该很努力去交朋友或者去跟彼此连接的时候，因为好像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从那种相互的理解、跟共情、跟那种哪怕是共同的吐槽，就好像我们才能够有一些共享的感受。而这，我觉得这个在现在这个阶段，对于大家的心理上的生存来说，其实还蛮重要的。
就是上海节奏那么快，交朋友都好像带着一点目的吧，
对，
或者你就是社交、与人接触，都是有一些事情要谈，真的节奏很快。像这样，你真的放下来和人家聊聊啊，机会很少。这个时代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是的，
我觉得真的是不错。而且， 哦，好，我是想到刚才你提到这个城市啊，我就想问你啊，你有没有你当时选择在上海对吧？你从加拿大回来嘛，对吧？你也没回成都，然后你选择上海，对不对？我不知道那时候对上海是不是有一个一个期待或者一个想象，就像刚才说一个想象，对城市的想象有没有被剥夺这个问题，就是对你来说会对这个城市的想象有一种剥夺感吗？
对，你说这个是很好的点，就是，我选择上海也是确实是看中了它的那种自由，就是说它不像是比如说，比较传统、比较保守一些的地区，人与人之间关系是很近，它是熟人社会，是大家族社会，但是就是说，在思想跟生活方式上就没有那么自由，没有那么多创造和发现和探索的空间，就这个是我觉得是上海这个城市它对我很有吸引力的地方，但是就像你所说的。城市，我觉得这一次我特别大一个体会就是城市是一个非常精密，但是又很脆弱的一个机器，就是一个城市的正常运转是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共同组成，然后才能勉强让它维持正常的，以至于就是某一个方面出一点什么状况，你看，比如说把所有的。上海平时是十几万的外卖小哥，这次封城期间就缩减到只有1万左右了。然后哇，你看这对大家的影响有多大？然后你才会觉得，哦，我们平时的那种稳定的、安全的、有序的生活，那个背后是有多少人在做着多少的事情，才能保持这样一个看上去很简单、有序的一个现状？就这个真的是我特别大的一个发现。
对，就是那个脆弱，那个你刚才我想到的就是资本主义，就为什么想到这个关键词？我觉得他用商业去搭建了一个精密的系统，但是他是用商业这个材料，他是用商业这个材料，但如果这个体系的材料不是商业，而是一个公共服务体系，而
对，
是一个更对更。
是
更
居委会。
非盈利的，对，这个居委会，我们一开始就把那个居委会成员和外卖小哥一样的去给他们做训练，对他们去就是平日的那种连接或者平日的一种或者收入上也对吧，也跟上去，让他们真的平时去发挥作用。当然但是居委会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啊，从居委会法来讲啊，它是一个非政府的一个自组织的，但是。就像你说的，一个城市的精细化，如果完全就越来越极端的按照商业这种材料去搭建这个架构的话，它就有一个点就可以崩溃，
没
那个
错，
点就可能是一个对你现在就是不行，就不好，
我也
就
是
垮
这次疫情，我才知道我们这儿是有居委会，以及我才知道了居委会电话是多少，在什么地方，之前完全
了，对
一点
吧？
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和居委会大妈大叔们打交道有什么经验故事吗？
没有啊，就是这次才开始有的，然后就以前完 全没
对，
接
你
触过，然后这次接触到，因为也是他们都穿着防护服，都是那种。也看不见他们
啊，
长什么样，但就大概知道哦，是一些大妈，是一些中年人什么的。对，哎，反正就
对，那
挺好笑的这事儿。
我爸在前两年有去，就是他也退休了，然后他去参加那个社区，就是小区居委会之类，反正就是。类似这样的组织，他有进去嘛，想做些事情嘛。然后当时我妈很不屑，那我当时还觉得还蛮鼓励，我是出于他可以做些事情的这个角度去思考。但是现在疫情发生之后，哎，我老爸虽然不做了，但是他好像有点人脉哎，他好像有一些既得，有些获利，我觉得这还蛮不错的吧，真的是啊，对，
对，
这
是的，是的。
蛮有趣的，这个就是。对啊，你看，如果在一个商业时代，这一层的东西，我们就不会去想，去考虑它了，不会去，就不会就不是我们涉足的认知边，也是拓展我们的认知边界啊。就
没
是
错。
居委会这个地方，好像只有没人要干，或者一些所谓的老大妈要干。但是其实我们自己，我相信这次疫情之后，说不定很多中青年也会愿意去加入到所谓的居委会或者一些自组织上面。
是，哎，你觉得像残联这样的组织，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因为我看这次，比如说我读的这些文章，它里面有讲到残联也会有些救助，但是就好像他们能发挥作用也有限。在你的了解当中，他们因为我理解，他们其实是像这种残障人士，他们也算是他们的属于他们的一个社群或者组织吧，就官方的这种，但是他们能发挥很大作用吗？
我个人没有了解太多，但是按照我从间接了解的层面来说的话，他们发挥作用不大吧？你可以把他们比作居委会吧，就是残障社群的居委会，所以他们能做的事情和居委会应该是差不多的，就是因为。虽然他们是比较政府部门，但是回到他们的人力的部分，人力首先肯定是不足的，没有那么多的。按照残障者的比例来说，服务的残障者的比例来说，肯定没有那么足。
是。
那么他平时所做的更多是行政事务，然后，真正的和残障者的连接不多。其实在很多时候。更多是公益团体，在这种时候会更多的救助的更是及时啊。那残联作为一个，它可以是它残联其实有时候更注重一个通道了，它可以有一些，你可以反馈一些东西，它可以整理一些，它可以试着出面去沟通一些东西，但它的力道也不一定，就像残障者一样，不一定在这个整个社会系统中被重视。即使残联它这个政府部门，在其他政府部门面前，它肯定也只是个小咖。他发挥的真的也是有限，
是，就他可能他的地位、他的话语权，包括他可能的资金各方面，其实都资源可能都是比较有限的，所以他哪怕他服务的人群是很需要，但是可能他的这个能力范围还是有限的。
对，所以他能涉及到的可能不多，但他们一定也是在尽力做了。除了，当然，但他们也要自保，除了自保之外，也在努力做一些事情。对，
是，我觉得
对
这
我。
个也是，你看疫情再结合到我们的这种讨论哈，就是，我会觉得这一次疫情也算是有一个发现，就是能看到身边的朋友们哪些人是真的会有这种社会责任感跟爱心的，因为你看，不管是视障人士也好，是有各种慢性疾病也好，是独居的老年人也好，是儿童也好，就是当一个大规模的一个群体性的一种压力压在所有人身上的时候，那些相对比较脆弱的人就会更加显著的被看见，而被看见了之后，我觉得大家的就大多数人的反应都是还是很积极的，还是试图去帮助他们，就是这个是怎么说呢？算是这个经验当中我觉得比较正面的一个方向，就是你会看到说，哦，其实人们还是很在意彼此的。虽然我们平时可能大家都忙着搞钱，都忙着享受，都忙着去网红店打卡，但是到了这种特别的时候，然后你就是人的那种很本能的那种情感上的，还是会有那种怜悯跟同情跟那种关怀的那种反应的。就这个
好，
是，
同理。
对，就算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面。
一个是疫情是一个放大镜啊，另外一个疫情也是一个很平等的事件，就是每个人都会体验到困难，体验到困难的时候，你对其他更困难的人的同理心自然也就会被更打痛。
没错。
最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最近微信里面那个水滴筹骗人的特别特别多。对，就是最近开始变得特别多，水滴筹骗人的，或者说这种类似的，
为
就
什
是虚
么呢？
假的。
为什么是最近变得多了？就你觉得原因可能是什么？
对，我就是觉得刚才那个你说的那个点，我就想到，哦，原来是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就是大家在这个时代，就是同理心被激发了，同情心
哦。
被激发了，对，所以有不法分子就开始利用这个东西了，
明
对，因为你
白。
现在看到什么就觉得，哦，对。就很能懂他，然后你也是因为这阶段你不再关注搞钱了，你现在是关注的就是，活着，关注活着的事情，然后你就会更多的去同情那些，文案上写的有一些疾病需要救助的人，所以，对啊，乱世啊，就有些人发那种国难财啊，有的人就发这种同情财吧，
哎，这个很有意思哎，我都没有想过会有这样一个变化，所以就好像是大家这种危难之下，这种同情心被激发出来，就更有意愿去捐助了。而可能有些人他发现了这个变化之后，他可能也会更，就是这个更怎么说呢？更用力的开始做这种行骗呀、欺骗什么的。我在想，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个角度存在啊？就是如果要试着解释这个现象，那它的原因可能是多维的。我想到一个维度，可能是说。比如说在上海，大家封在家里，其实没有地方消费，然后， 就是金钱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使用的时候，它就是没有意义的，对吧？但是你想，我们每天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工作，那工作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挣钱，挣钱是为了消费。然后，但是现在整个这个链条给切断了，但这种时候你又需要做点什么来让你的居家办公，让你整个生活方式是有一个目标的。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也许有些人就会更倾向于把钱用去捐出去，就是用一种他认为有意义的方式去使用出去。所以可能滴水筹像是一个带来意义感的一个平台吧。
这个太认同了，太认同了，简直就是因为花钱就是一种控制感，就是会一种控制感，就是可能你刚才说的，我们这疫情真的也是剥夺了一种我们花钱的自由感，没地方让你花钱，真的这些钱就是你要花出去，你才会觉得你是有钱人啊，觉得你哎这个成功人士，你看我想买这个就买这个，你让我想去打高尔夫就去打高尔夫，你让我想去什么都可以。但现在不是啊，你有钱你不可以哦，你其实你有钱不好意思，你还是要排很长的队去拿一个东西，拿就是拍核酸之类的。
没错。
然后你要对你如果有个地方哎可以体验出来你是你的能力，从金钱层面来体现能力啊，好像也是一种找回自己被剥夺的那种效能感或者一种感觉吧。
没错。
对。
对。就好像是这样子，这样的事情才是有意义的，不然的话就你每天的生活就完全被缩减到了一日三餐，然后吃饭睡觉吃喝拉撒，除此之外好像就你知道我在这期间我一个很具体的一个被剥夺的感觉，就是等快递到的那个感觉。因为平时经常比如说隔两天买个什么东西，虽然不是什么贵重东西啊，但是你知道就是人在等那个快递快到的那个一天两天的时间里面，就是会有一种小小的一种期待感，而且这种事件它也会成为就是你去规划你时间的一个标尺，它让你对时间流逝会有一种感觉，对吧？哦，昨天快递到这里，今天到这里了，明天就要送上门了，就是它会让你觉得时间的流逝是有就是有一个参照物的，所以它其实会让你对时间对于生活的就对时间的流逝会有一个具体的感知，这其实是带来安全感的。但是最近没有了这个感觉之后，一方面就是少了那种期待，另一方面就是我对时间的感知一下就变得很弱。
OK， 想不到你也这么不频繁的买快递要过去，
就
对，
就是也没有说很频繁，但就是小东西小东小西的，就都很多时候真的不是因为那个东西本身，而就是那种你知道，就那种期待感，那个还是让人很开心的。是一种小确幸的开心。
这个细节其实也体现出来整个，当然这不是一个永远的一个状况了，但是目前这个状态就好像整个就改变了人的生活，生活方式，对，生活方式完全打乱或者重新来，或者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你现在这种时代下的一个稳定方式，这就想让我就中途失明也好，或者其他的中途障碍的朋友，他们真的就是一个生活方式完全就被打断，过去的一些很小的细节就是没有了。然后有些人会觉得哦，没关系啊，你现在看不见了，好，你要走出来啊，走出来。那走出来遇到的困难就是你真的不知道他有什么东西被剥夺，他的剥夺就像失明人士，他被剥夺的可能是很基本的一些安全感，比如说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就会带来一些安全感。你每次你 Steve 你回家，你第一眼看到什么，你就会觉得哦，你必须要看到一眼，就是你如果看不到，你会觉得啊，我或者回到家了嘛，或者到家之后那种连接的就是安全感就没有了。所以失明之后，你会剥夺很多，中途失明或者受到障碍的人真的会剥夺很多细节，就是没有经历的人真的不太了解这个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是
快递真的每天不能收，不能看快递到哪里，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对，你没有体验你不知道，真的
是
一种。
你说这个就好比是最近很多上海的就外地的网友会嘲笑上海网友说哎呦你们怎么这么矫情，但是其实就我觉得就是你说的这个状况，就是他没有体验到当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很理所当然的细节被剥夺了之后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对吧？这个就相当于是当有一天我失明了，其他人看你要走出来，就这个话说的真的很轻松，但是问题就是剥夺感是你要经历了之后你才能够理解它到底会带来什么，你在没有被剥夺的时候你是根本没法想象的。
是的，一定要有所经历了。
是，
对，我刚才想到那个，回到刚才那个我们在说花钱这个事情啊，我就想哎 Steve， 你要不要最近做了付费的播客？大家现在很更愿意花钱哦。付费播客可以做起来了，时机到了。
我最近倒是有花钱去上了一个心理咨询师的一个课程，就学了一个特定的一个流派。
天哪！
对，
你看你以前都不会花钱学这个的，你以前不会学这个的。以前我们有聊过，对不对？以前做那个不可说的时候有聊过，你要去上电商一些新国内的线下，就是心理学培训课嘛。然后你就说你上了一次之后就不太想上了。
对，是有点坑。这次是有做比较多的研究，觉得这个确实值得，就去了。这也算是找到一点点那个花钱的那个理由，要不然真的是就平时也没法，就除了吃饭以外什么也没法买啊。这个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这种消费主义社会里面的那种人的那种存在感和那种对自我价值感的那种感受，我觉得我这次才发现，哇，真的是有好大一部分都是跟消费相勾连的。你的生活方式，你的饮食，你的这种各种消费，很有趣，很有趣。这个，
对，而且你在家你就，有些东西就搞不能出去了，就在家对自己好一点呗，就不考虑钱。如果你钱不是问题的人来说的话，
是的，
你买什么就没以前那么纠结了。
是的，
对。
你前段时间说你有在做那个一人一故事剧场，那个跟大家讲讲呗，是怎么回事？
好吧，这说来有点羞耻，有点羞耻感，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来台湾之后，就其实在心理咨商有学一些，但是更多时候我在探索更多的领域了。然后今年我就会定义为自己的一个戏剧年。戏剧年。
为什么是羞耻啊？是你怕戏剧表演，怕站上舞台的感觉吗？还是怎么的？
是我没有在这边好好写博士论文，每次听我就说什么毕业没有，什么毕业没有，
拖延是最大的生产力是吗？
对，我拖着，而且真的是我没有想要快点毕业，这样子就拖到最后。对，然后就觉得真的有些东西是可以这个东西我突然想到，就是我昨天也在和别人聊了，就是我失明之后呢，就是。他有人问我几岁嘛，我告诉他我几岁，他说你这个年纪还在读书真是蛮好的，也是蛮幸福。我就说对，是蛮幸福。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以前也和别人说，我是个障碍者，那我觉得我就是提前过退休生活，就是我跳过了一些结婚生子然后挣钱的一些必要，就是你在这个年纪该做一定要做的事情。我这个压力，因为我是残障，我就看不见了。老妈，你还要求我这么快这一份稳定工作不要了吧？他们说好了好了，你过得开心就行。OK， 好，我就过得开心就行，我就像提前退休一样。对，这个就像这个疫情，就是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总是一些特殊状况之后发生之后，你一个人可能就改变了你的生活的一个态度。像我就觉得那我就真的是。有机会就更多想活自己想活的部分，
所以最近很火的一个词就是摆烂，就是
对，摆烂就是摆烂呀，摆烂好像是台湾的摆烂呀，对，就是因为疫情，我相信很多人也开始更多的回归到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在思考这件事情。那我自己来台湾其实也是蛮清楚的，我要学心理咨商，然后我也要去关注身心障碍领域，那另外我自己探索一些部分，那今年我就探索戏剧，其实也关注很多久了，以前学心理学的时候心理剧其实很早就有体验，那时候觉得自己看不见了，可能不擅长，不能，就是那时候是觉得不能去用一些肢体表达，或者也没法学，但是这几年的一些成长和探索，觉得我差不多可以学了。今年就开始从寒假报了一个戏剧营队开始，就开始去更多的接触舞台。那我后来发现，我其实小学我就经常上那个班里什么联谊会表演个相声啊什么的，然后大学虽然那时候眼睛已经看不太清了，但是也上过两次舞台，所以就觉得我好像找回了又生命中的一些部分。然后
那个应该是一个还蛮解放的一个体验的，我猜想。
对，解放，对，就是一个解放，没错。解放了自己，就是以前可能就被压着了自己，可能被这个障碍压住的自己，但现在重新找回来，然后 然后心理剧嘛，相对来说是比较偏专业一些。你演的剧，在所谓的也是要导演来做嘛，然后他比较的是演你真实的，然后内心感受，而且是有一些治疗目的的。但是呢，我会觉得我想要探索更轻松的。然后最近即兴剧比较火，然后可能也是因为即兴剧的部分去接触了一些，觉得很快乐。然后但即兴剧呢，又有一些纯快乐，就是毕竟还是想要有一些疗愈的感觉。所以我结合了一下，综合了一下，就发现我以前喜欢看的一人故事，其实是最中间的，就是它一方面也是已经一种即兴剧的表演，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倾听，然后 playback，是一种回馈的，舞台上回馈的一个小故事，就是这一人一故事的英文叫 playback，那在中文领域有时候就简称为一故事，一故事剧场，一二三四的一，那它其实就是有一个。大家在一起，它最初原发地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可能一个小小的空间，十几平都可以。然后两三个演员，两三演员，包括可能两三个里面就包括一个主持人，我们叫领航员，然后还有演员，还有一个重要的位置是乐师，就会用一些即兴音乐，差不多这三个角色，然后有个小小舞台，然后呢有一些观众，我们叫 teller，就讲故事的人，大家围在一起，哎。你现在什么心情？这个疫情走到了现在，你当下坐在这里是什么样的感觉？他给你说一个字、一个词语、一句话或者一段故事。当他讲完之后，主持人会引导他讲完之后，就请现场的演员即兴的送给他一段这样表演的演出。那这一段就非常的即兴。对对对，
就好像是完全是在当
对。
下的那种很直觉的理解之下，把这个 teller 就是观众所呈现的东西，就很直觉的呈现出来哈。
是的，是的，所以还蛮有感觉的，因为它一方面真的也是蛮就是一种陪伴，然后一种回馈，然后一种重新看见的多元看见。所以，我今年是有参加一些训练课程，然后也有加入到一个剧团，但这个剧团就蛮有意思的，其实也是因为疫情就衍生出来一个。声音剧团就线上的，然后我们大家都用声音，线上我们就干脆都用声音吧。然后以前这种剧团不可能是纯声音的，但是我作为视障者，其实我早就关注，早就有一个梦想，就是说有没有声音剧团，就是我觉
哦，
得
对
这
哦。
音对，然后想不到就有这样一个剧团，青岛的这个一个剧团，他们因为疫情不能线下排练。于是他们改线上，然后大家又在北京、上海都有些成员，然后大家都有连接起来，就从疫情开始做。我们现在这个剧团叫"请听宇宙"，
请听宇宙。
请听宇宙的声音的感觉，请听宇宙。对，然后我就加入他们。我们剧团这个剧团就大家都是用声音的方式。然后上次跟你分享的时候，就是刚完成一个，给上海疫情之下这个主题的一个一人一故事演出。
所以就会是有观众在线上跟你讲一个词、一个感受、一个故事，然后你们通过声音的方式来演绎它，这
对，演绎他
样。
的一些感受，做一些回馈。
你会比如说，那表演的部分，除了就是你这个语言上的表演之外，比如我不知道，比如说你会不会去描述说啊，我现在我的身体是在做怎么样的舞动或者怎么样的词，就会有那种额外的那种描述性的这个语言吗？还是就纯只是对话性的那种声音？
你是说声音剧场吗？
对，就当你在表演的时候，你是纯台词的，还
不
是
会。
说？
对，就是纯声音，纯声音，纯声音啊！比如说，就是外教，就是我在那次演出的时候给，就是大家好，我是我们有每个演员一开始先介绍自己嘛，然后我的介绍就是，大家好，疫情之下，我觉得我变成了这个样子，我的名字叫俊逸，这样对，就是我们会用声音演绎的各种方式，声音表情，然后声音的叙说，它可以有台词啊，也可以有，就像我刚才完全无台词啊，声音语言。那有些人，我们剧团很多人擅长即兴的念诗，然后即兴的唱歌，然后即兴的乱叫，就是我，然后。
OK。哈哈哈哈哈！
对对对，然后也有一些对话。当然你说的肢体的描述，有如果我觉得这个观众，我觉得我做一些动作，想让观众形成一些脑袋中的肢体的想象，我也可能会一些描述，对，但是那个不是主要的方式，对，就蛮有趣的，
对，我觉得非常有
所
趣，
以，
非常有趣。因为就好像是我们平时
对。
去讲我们自己的想法啊、感受什么的，可能更多的是在像是一种很理性的对话里面去得到回馈，所以别人回馈给你的可能也都是语言上的，但是好像通过表演、通过声音、通过包括面对面的这种表演，就好像是由你得到那个回馈是更丰富的，是更多层次的，它不光只是在认识上、在认知上的一种回馈哈、啊。
对对，所以这个剧啊，就是戏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因为你自己也是一个很喜欢探索，但不知道你结婚之后还向外探索吗？就是怎么说，就
探索
是
什么？
你巴西的，就 比如
要
说
看
巴
你
西
说的
柔
是
术
探
啊
索
之
什
类
么。
的，我是说外面的圈子啦，就是比如说巴西柔术，你以前就我知道巴西柔术是因为你嘛，然后我后来也稍微有去体验过。然
哦，是啊，
后，
你有去试
现
过。
在，对，我，哎，后来回到上海，就是也是有一个朋友，就是我还问那个朋友，因为他就去年回来的时候，然后他们还就是去年正好有一场比赛，不知道你知道吗？去年差不
嗯哼，
多7月份，
对。
那时候那场比赛，我就在那附近，反正就和认识一个朋友，他带我玩了一下，带我玩了一下锁喉，我发现啊，原来让人窒息，原来这么简单啊，就是头上那个三角锁喉，不知道。具体怎么说呗？
是，
好简单啊，原来
对。
啊，学了一些招数，学了一些招数，
哎，但是
就是，
这个很有趣啊，你说到这个，就是实际上。我有一些很高段的段位的老师，他们就说，有的时候他们真的是会闭着眼睛打八柔的，就他其实不需要看见，因为他很多时候他是能用通过身体去感知，就是对方的位置、对方的动作。这个其实是我当时学的时候特别有意思一个发现，因为我们老觉得哦，这种就是都是都是很依靠这个视觉的，但他就说，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对方把你压在地上。你其实看不到他下半身在干嘛，但是你需要把，比如说你的，大腿或者膝盖的某一个部分贴在他的腰上，这样的话，当他有轻微的移动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所以他就说，你要用你的身体去感觉对方，这样子才能够获得更多的这种，就是对整个状况的这种掌控。我当时听到这个，我觉得哇哦，就这个就是 make so much sense，就真的太有道理了。所以我在想，也许比如说像是。市场人士去玩八柔，我觉得也许会有一些独特的，也不能说优势啊，就他会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因为就好像他是更依靠自己的身体去感知的，所以这方面也许是会有更多一些的这种经验可能。
对，我们视障者是用眼，是用身体看的哦，我们是用身体看的哦，
对。
就是，其实我最近除了戏剧之外，我才参加一个舞蹈工作坊。昨天那个舞蹈工作坊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东西。他在做什么呢？就是也是一个接触即兴舞蹈的一个可能会，如果大家有了解过，可能会做过这个练习。他是用身体去看，然后模仿姿势什么呢？比如说，Steve 现在做一个身体的雕像，你就随便做一个姿势，
对，
但你是蒙住眼睛做。比如说你做了一个什么姿势，你随便说一个，我向未来先视觉的
哦，OK，
想象，
哦，就你要我说是吗？我做了一个，
对你如果大概什么样的姿势，
我做了一个埃及人的那种手势，就是你知道，就是一边手是举起来，一边手垂下去，然后是那个，我不知道怎么描述这个动作，就很蠢。
描述描述，加油！
啊，OK。
我知道你一只手举起来，一只手落下来，对，
对，
然后你坐着坐着。
就是我人是面对着你的，但是我的脸是侧过去的。然后呢，我
OK，
的右手的大臂是水平的，然后小臂是竖直的，然后手掌是又是水平的，所以就像是一个 Z 字形的一个形状。
好，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做一下
对，
这个想象练习。我们
然后我的
请 Steve
左手是。
再说一下，我就是你现在是坐着的，对吗？
对，我是坐着的，然后但是我是面对着你，然后
好，
我脸是侧过去的，我给你看到是我的侧脸，然后我的
是看
就
到
是
我
右
的
手的
吗？
大臂是水平的，小臂是竖直向上的，然后右手
向
掌
上，
是
好，
水
小
平
臂
向
是
前
竖直
的，
向上，
对，
小臂是竖右。我们先说右手，右手的大臂是水平
对，
向右，小臂的话，
是
垂
向
直
垂
向
直
天
向上，
空。
对， 然后
手
掌是
手掌
心是朝下的、
啊、
然后手掌是横着伸出去的。
好，所以说手掌的指尖是朝向自己的正前方，然后手掌朝下，
是朝向你的右边的。
好，朝向我的右边，
就是手指、
就是、
手指是尖朝右边，对。然后左边就是反过来，就是大臂也是水平的，但是小臂是垂直向下的，
朝下。
对，
哦，知道。
然后手掌心是朝上，所以你的手掌手指尖是指向你的左边的，所以就这样一个动作，就埃及人。
哦，我知道了，知道。那头就脸就是朝右侧，对不对？
对对对。
OK OK， 好，好，大家完成想象啊。想象
一起来表演了一下，
没事没事，一起时间多了，
刚才做了这个动作请在弹幕上扣一。
OK， 好，所以你闭上眼睛之后，
嗯，
我就会去贴着你的身体，给你身体一些力量，就是我们会有我会有一些挤互相推挤的力量，我会给你一些重量，或者如果我挂在你的肩上，我就是有些重量给你，然后总之我就会和你的身体的有些大面积的接触。对，好，我接触完之后 OK， 你用你闭还是闭着眼睛哦，你现在整个身体在扫描我和你的接触，
嗯，
然后进而扫描到我整个身体，你去感受我是什么姿势
啊。
对，当我挂上你的肩膀的时候，你去感受我的左手右手是怎么摆的，我左腿右腿和你是怎么样的接触。好，你扫描之后呢，你就要开始 copy 我的动作，然后我 copy 你的动作，我做一个埃及人。好，然后你要重复我，你开始睁眼，当然可以，现在可以睁眼，然后你模仿我刚才做的动作。这就是一个用身体练习去看的一个互动游戏，非常有趣。
对，
对，非常有趣。
对，你说这个确实就是跟我刚才讲那个真的是一样的，就是你真的是放弃你的视觉上的那种感知，而是用身体去感觉，而且其实这种感知如果你真的去用，你会发现其实还蛮精确的，就它的精确性比你想的要大很多。
对对对对，其实柔术中你没有这么多认知思考了，你的就直接第一感觉去判断它的位置，然后你可能就要给它一个什么动作回馈它，其实那时候是更准了，因为是直觉性啊、像这种思考，昨天也想想，其实给人思考有时候就会反而不一定那么准，但是至少这一点，这个练习让人去思考你整个身体的这种感觉，其实是可以更打开人的皮肤的这张眼睛，皮肤这张眼睛非常的其实非常广阔的，
没错、
嗯、非常广阔。对，
这个
可以用，
这个我非常同意，因为视觉真的是一个太过主导性的一个感官，以至于就因为它太占据我们的注意力了、嗯、以至于你就忘了其实除了眼睛除了视觉之外，你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感知世界的方式，尤其像皮肤哈。
嗯，对对，皮肤其实触觉，说到触觉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触觉是一个当然它也是某些学者会认为它是最早发展的一个感官啦，触觉
肯反正肯定是早于视觉的。
对对对对、嗯、然后它也是一个很根本的，就是你想它可能是我们的感官原点哦，感觉原点，就是所有的感觉都回到这个触觉上。比如说我们说视觉，你看到一个物品，你看到你的这个电脑，那电脑是通过你看到电脑是因为电脑和你的眼睛或者和你的视网膜接触吗？并没有，它是通过光嘛，对不对？其实是光。
对，
那光和你的视觉，你的视觉的视网膜去接触啊，它其实就是一种接触，
嗯，
它也是一种很触的触觉，很小的触觉。
啊、
那听觉就更是了、
okay ，
听觉就是震动嘛，
是
它的媒介是空气嘛，它也是在和你接触，它都是在和我们的细胞的一种接触，所以回归到原点，可能触觉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所以、
哎、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我以前没有这么去想过，就好像触觉是所有相当于是所有的感知感觉当中的最底层的一个机制，其实都是相互接触， 对吧？
对啊对啊，你看嗅觉也是啊，你吃饭就肯定味觉肯定也可以很好想象，那嗅觉其实我们闻到气味都是那种就是微分子嘛，
对，
说在厕所闻到味道，其实你就是闻到屎壳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刚才你说到这个，我第一反应就是想到了啊，放屁很臭是因为接触到了。
对对对，就是空气中那些微颗粒接触到你的鼻黏膜啊，产生的一些反应，对，它就是。还真的就是一些微观上的触觉，
嗯，
所以 对，所以，我还是想说，就是我们真的平时可以多用身体去看，就是身体去感受一个东西，常常忘了，因为有的是，就是说世界变成主导的时候，我们都忘了去感觉这个世界，忘了去感觉世界，而且触觉，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就是我突然想到那个，我刚才想到是那个科技让我们好像都用视觉，但是我又想到。苹果有一个就是设计啊，苹果的那个那个触觉的设计蛮有趣的，它有一个就是那个虚拟的按，就是那个 home 键或者虚拟的那个按键那种震动感，
是，
就是你按下去之后，你有一种哦，我好像按下去这个按钮，就是
它
有一
相当于
种按
模
下
拟
去的
了一
感觉。
个按钮的感觉。
对，然后你知道它怎么模拟的吗？它是利用了一种触觉幻觉，就是人们在触觉层面是没有办法很清晰的感觉到一个东西是横向的移动还是纵向的移动，所以他在某一个量级层面，他做了一些就是那个震动是左右的一个震荡，但是给你传达的一种触觉感觉就是你以为哎你按下去了，它有个上下的震荡，它其实没有上下，它就是这个左右的震荡，所以这是一种触觉的幻觉，这个，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自己很傻。现在是 SE2，然后我一直以为我的那个 home 键是它还有那个物理 home 键，因为我按下去就觉得它是按下去的啊。直到有一天不小心关机了，然后我就觉得，我这个 home 键是不是被卡住了？怎么完全不能按下去？就是它怎么被
没
卡住
了。
了？它坏掉了。然后我还去店里去修，就是询问，他们就说。一直开机，我说开机也没用，它就会卡住了。然后开机说，哎，怎么好了？原来它只是一个模拟的感觉，我真的是那次傻到了自己。对，
你说这个会让我回忆起我们那次去那个黑暗中对话的时候，其实说到触觉，我就当时也是就是一开始过了最开始那个被迫在黑暗中停留的那种挫败了之后，后来慢慢开始平静下来，其实也是会开始，就是因为你基本上在里面要移动，你就必须得靠手，靠就是一个是靠手，一个是靠你的脚，就是去感受地面的坡度呀、光滑呀，对吧？边界啊，手可能就是去摸周围有些什么东西。然后你刚才讲这个，就会让我一下回想起当时的那种，就是摸到东西，摸到身边这些东西之后。就真的像是皮肤变成了眼睛一样，就是你能很通过你的触感，你能非常精确的去在大脑中去想象、去构想出这个物件它的形状，甚至某种意义上它的颜色和温度，你都是能够复制出来的。就好像
对，
是，比如说你摸到的是有，因为他们做了有些，比如说我记得他们做一些像水果这样，对吧？就可能是道具，但是因为你
对，
摸
你
到
还
了那
就
个。
看到了，
对，你摸到那个香蕉也好，苹果也好，然后当然就是你会跟你自己视觉上的一些记忆就联系起来，然后你就真的觉得，哎，这个应该是有，虽然它可能就是一个塑料的黑色的没有颜色的一个道具，但是你摸到它，你就觉得它是有颜色，是甚至是可以吃，甚至是有味道的，就好像这一切的感官一下都被激活了一样。
对，我有时候自己就觉得我的衣服是蓝色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直到有一天我就说，哎，帮我拿一下那件蓝色的衣服，然后他身边人才告诉我，那没有蓝色衣服啊，这件衣服是红色的，我才知道我一直假设某件衣服是蓝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这种情况出现，对，就超级怪，就超级怪，
所以，也许你一直以来都穿了
点
一件
点
非常亮丽的、亮彩的粉红色的衣服啊，然后在大街上招摇过市，但你一直都以为你穿得很低调。
对，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OK，那现在我就不太管这些颜色了，现在我比较能接受穿得很随便就 OK 了，就好了。但是回到那个黑暗对话，如果大家有兴趣，有机会去今后去体验的话，或者 Steve 下次还想去的话，哎，我会建议大家除了手掌和脚掌之外，你试着用你全身，就是你试着和整个墙壁去滚，就是用背贴着墙壁，然后你滚。不同的感觉，然后如果你也不介意用你的脸，那一定要用脸去接触一些东西，因为脸是脸、嘴唇、鼻子上面的触觉细胞也是非和手食指和指尖都差不多，就是它的敏感性是最高的，就是所以其实我不知道其他视障者啦，但是我觉得视障者有时候我会用嘴巴和脸去认识一样东西， 就是会认识一样东西，就是就像小孩子吧，小孩子刚出生，其实与世界接触的通道就是嘴巴嘛，什么东西都往嘴里塞。
对，
对，他真的就是嘴唇对很细微的识别度是很高，就像你的背部啊，我们的背部，比如说我们的背部对那个触点的，就是两个点同时点上去，两个筷子戳到你的背，距离可能10厘米，你会觉得好像是一个点。
嗯，
你没有那个敏感度。
对
对，但是在嘴唇，你可能只有1毫米，你也能感觉出来两个点，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
没错，它的那个最小差异的那种精细度是感知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有机会用脸去感受一些东西，然后嘴，但这些一般都在我们的这个亲密行为中会经常使用到，但是你扩展到日常生活中，或者你有机会在一个权威环境中，你一定试试看用去脸去感受，你如果觉得这个墙壁你手摸过之后，你用脸去感受一下，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你或许真的脸一贴，你突然发现上面原来是有浮雕的，或者你。都能觉得，它上面是一个圆圈的浮雕的呢。
你知道吗？你说这个，其实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其实真的就是性，就是身体的那种接触。就当然不是说是一定是狭义的性爱的性哈，但就是说，因为我立刻就想到，就是我其实啊，这个稍微有点暴露隐私啊，但就是我其实是会像你说的，我很喜欢用脸和嘴唇去感知。比如说我跟我太太在一起的时候就经常会比如说去用嘴唇去感受她的头发呀，或者是她比如说肩膀上的某一个区域啊，或者是她的后脑勺啊，就是这时候你知道你贴上去，然后你那种很细腻的那种感知，然后就很有趣，就它是一个很精细的很微妙的那样的一种感受，那种感受真的是拿语言是描述不出来，而且你拿眼睛看也是它也是不够生动的，你真的是需要触碰到去感知它的那种那种光滑也好，那种质感也好，包括温度，包括气味，就好像所有那一切会在那种很亲近的接触当中就都混合在一起。
对，这是让我想到有些人就觉得我和他好有感觉，我说我有什么感觉，他说我和他脸贴脸的时候有一种非常从来没有过的灵魂的交汇的感觉，我说那是爱情的幻觉，那其实就是你们脸上的这个敏感性非常高，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东西，你也不可能和其他人有这种体验，你跟任何人在一个脸贴脸，然后很安静的互相的接触，然后脸和脸整个脸对脸滚一圈你都会有这种感觉，都会有爱情的感觉，好吧？因为真的很敏感啊，很敏感，你能感受到很多很多东西。
你说这个虽然有点幻灭，但是我非常同意，确实是这样。就是尤其是可能对一个人，如果他比如说他可能一直都很少，尤其我觉得在我们的大环境里啊，在中国这种环境还是比较，对吧，大家讲男女之间授受不亲什么的，就是会很保持距离，所以可能你皮肤一直处于饥渴的状态，然后这时候突然不小心的有了些接触，哇，那种感受应该就像是完全打开了一样，那应该是还蛮超越的一种感觉的。
对对对，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自己好像平时没什么没什么，我不敏感啊，身体就还好啊，冷冷的感觉，但是你的脸脸部说不定就是一个很敏感的地带啊，它可能就是和我们的其他的生殖器官一样，甚至都一样的敏感，所以你当和别人很亲近的，就像 Steve 说的，如果我也喜欢用脸，当然去触碰头发，那感觉非常非常特别，那不是一种我还想幻灭一下，那并不是因为我和这个人有那种非常深的那种情感连接，那只是因为真的这个触觉很少体验到，然后体验到的时候又是非常的大，就那个强度对我的脸来说非常非常大，所以有一种非常冲击感。那这种冲击感就像爱情一样啊，冲动的爱情。
那个我不记得我好像有没有跟你讲过，我之前有去尝试那种就是叫感官剥夺舱，就是漂浮舱那种，我有跟你讲过吗？
漂浮舱好像知道你去过漂浮舱。
我有跟你讲过当时我进去的体验吗？好像
没有。
OK。就这个也是跟你刚才说那个其实非常非常相关，我就想分享给你，就是因为漂浮舱就是说跟听众介绍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你可以理解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浴缸，然后呢但是它上面是有盖子的，它盖上之后你就没有光也没有声音， 然后漂浮舱里的水的温度刚好和体温是一致的，而且它是加了镁盐，所以说那个密度比较大，你会飘在上面。但是因为它温度跟水跟肌肤是接近，所以说你也几乎感受不到水的存在。所以那个舱你躺在里面，就是说你的五官都会被剥夺掉，你就什么都感知不到一样的。对，然后但是因为它这个漂浮舱它英文就是叫做 sensory deprivation tank， 就真的是字面意义上的感官剥夺舱。然后当时我就去，因为他这个本来是说做那种冥想灵修什么的，就他会很有帮助，我当时也去体验。然后我在里面的一个体验就是，本来理论上说应该是说你躺在里面做冥想什么的，我躺在里面之后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在不断的摸我自己的身体，就是因为就是像你说的手很敏感嘛，手上的那个感官很强烈，所以在黑暗中你所有的五官全关掉了之后，我就从上到下的抚摸我自己的身体，哇，然后我就体会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一种就是这种被自己抚摸爱抚的那种感觉是如此的美妙，以至于我就觉得哇，这是不是也是爱情
这是爱自己，
对，对，但是就真的是像你说，就那个触感真的就觉得太奇妙了，就你会上瘾，会摸就哇，好舒服啊！居然有这么，我居然能把自己摸的，因为它不是像自慰那种了，就只是摸性器官，它真的是全身都在摸，从头到就是我只要能摸到的部位，我都会去触碰那种很皮肤划过的感觉，然后你也通过手去感受你身体上的所有的凹凸，所有的皱纹，所有的你知道这样的变化，这种哇，当时那个感觉就超棒。
哇，你这说了我特别想体验，因为你跟特别是那个水温能让你就是好像漂浮的感觉，就这个也是利用了一种触觉的错觉吧，
没错，
和你的体温一样。
对，所以有的人叫它太空舱，就好像是你是漂浮在太空中的，就没有任何的重力那样的。
设计太棒了，对，
强烈推荐。
强烈推荐啊，让整个让你全身都是性器官的触摸感。
是是，哎，说到这个性啊，然后就你看我们今天刚好这期节目的赞助来，我们开始进入到这个环节，
绕了半天，
对对对，就是因为这个我其实也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因为杰士邦他这个安全套的品牌叫灵感，然后他们其实这次做的事情也不复杂，他其实就是在这个盒子背面就印上了盲文，然后这个有凹凸的这种凸点这样子，但他现在做的还相对比较简单，他因为是初次的尝试，他只是印了就这个产品是比如说是哪一种类型的产品，就是比如说杰士邦然后灵感什么什么超薄类似这样的，就把印在后面了。从你的角度来说，你觉得这样的设计的你会怎么看这样的设计？
这设计我觉得对我来说首先是蛮需要的。因为啊，比如说我要去买套套啊，我想买一个款式，我还要请人帮我挑就有点尴尬。
好不容易
请人帮我在货架上找到了这里，那就赶紧了，这多么害羞的事情，赶紧拿一盒就去买单嘛。但是你拿一盒，对不对，就是你就很快，然后你就可能不能挑你自己喜欢的。
哦，
那如果有这个的话，就是我喜欢超薄型，我喜欢螺纹型，那如果有个盲文可以告诉我，哎，这个是不管是通过几个点还是真正的盲文来告诉我这个是，那我自己挑好之后就会方便很多，买的时候就很方便。
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就是我真的是你不说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维度，因为我想的完全是说是那种比如说你在黑暗中你要去用的时候，或者就是你要就是我想的纯粹是使用的这个阶段的方面，但是我觉得你说这个真的我非常意外，但同时我又觉得非常的合理，就是在购买的阶段如果你是需要让别人帮你去，哇，那得多尴尬，但是它其实是在这个阶段它就能带来这样一个很方便的一个避免了很大的这种尴尬和隐私的这种保护啊。
对对对对，它有这个作用。
哇哦！
而且如果只有杰士邦有的话啊，那我就更好找到了。
哇哦！哎，这个好有意思啊！你看，所以你看，这就是我要一定要问你的原因，因为我知道从市场人士角度，他看很多东西一定是会有很多不同的，所以我觉得一下你就给到我这样一个点，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过这个环节。
啊，其实啊，好吧，其实我很少买套套的，很少买套套。
但是这个确实很说得过去。然后包括他们这个设计，就是因为我也跟他们也在聊哈，就是这样设计，就可能是比如说他们的想法是一开始现在只是把这个只是它的名字放上去，但是其实 他们以后也打算比如说在那个设计上比如说放一个凹凸的二维码的一个那样的一个就是你能摸，你能摸出来这是一块二维码，然后你会可以用手机去扫，扫了之后也许会有更多的说明啊什么的，这样的设计在从你的角度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很好啊，很好。它如果这就是增加我们的购物的体验，就是我们买东西其实先，如果你真的想要认真的买一个好东西，它不是一个鸡蛋啊，不是一个什么面粉之类的，你买样东西会做很多的事情的调查吧。
嗯，
那没有人可以在当下你去看这个包装上的说明，但对我们来说可能包装说明也不是特别好扫描，然后我们会网上查，那如果有二维码就一个链接能打开它的介绍，那肯定很好。那最重要是那个二维码真的是要就是让我们可以扫到，
嗯，
让我们可以扫到，对对对。其实不过套子的壳不是很大了，所以它也不需要太凹凸，它可能设计一个反正一个标识或者告诉我们，也其实也只有两个面吧，那你两面都扫一扫说不定就可以扫到二维码也可以，当然你做一个标识简单的标识告诉我们这里二维码那也更好。
嗯，
对，
这样的这种无障碍的设计，我理解它最终的目的是不是应该是让比如说市场人是可以更就是更独立的去购买去使用，而不需要就是说让别人哎你帮我看看这是什么或者是怎么样的。
对对，一个是更独立，对，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了其实那个隐私权，就是作为障碍者其实有很多时候那个隐私权是不被保障的，
是
就是很难被保障。对对，然后有这个东西信息方面的让我们的可达其实也很重要，这也很重要。
嗯，
但其实其实关于套套的使用其实我们也缺少很多的知识嘛，那如果一个二维码里面其实对所有人都可能受益，你这个二维码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知识普及包，包括这款套子，包括也有一些下面的扩展的知识链接，如果对一个初次使用套子的人，他也不一定需要找一个人带他去买，他自己如果有一些这上面比如说杰士包有打包一套你学习的材料，在这个二维码中都可以获取到，所以它也可能对所有人都惠及。
嗯，
二维码的设计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对至少对视障者来说它是一个蛮重要的东西，因为我们一扫就能知道这个东西是具体信息，它本身就是这个设计就对我们来说很棒。
没错没错，
二维码出现的
是
对对，
就是说因为其实当你能够通过智能手机去把这个视觉的信息转化成听觉的信息之后，其实你通过手机就能够跟这个世界上很多的物品有交互，但这种交互前提是手机和这个物品之间也能有交互，那可能通过二维码就实现了这样一种链接。
嗯，对。然后你刚才说其实在黑暗中用，其实使用过程中当然也是很重要，就是当然我们生活中不是黑暗，可能也开着灯啊。当然在
也不一定，也有人就喜欢关着灯
啊，对对，今天很黑，所以啊，对啊，所以我就觉得那不是视障者可以用的，就是关着灯的时候，我们拿套套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触觉，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做了一些对你身皮肤的这个感官的功能的开发之后，你也变成一只，你也变成一个可以用全身去看的人。
嗯，
那你当时你去拿你套套的时候，你可能有两盒套套，你喜欢你那边有两三盒不一样的类型的，那上面有盲文的话，或者你就可以，你之前是有分辨，不一定要懂盲文，但是你知道一个点或两个点或三个点代表什么，
对，
你就可以，对，在不需要很尴尬打断那个机会，哎，别动，我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等一下，我去拿一个，我，你等我一下，你再等我一下，我拿一个，哎，这个不是这个，就找半天，对吧？
对。
然后如果你可以用触觉的话，你可以继续在调情，继续在前戏，然后你只是伸出一只手，然后往那个抽屉里去翻去摸，然后你摸到两盒，然后你继续再进行你的前戏，不会让气氛冷掉，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用手找到一个，哦，这个一个点的就是了，然后就拿出来，你不需要用眼睛去看了啊。
嗯、
有些人很依赖眼睛哦，就必须哦把灯开开，然后去找啊，气氛会被打断，好吗？
哎，我说起来盲文要去学的话，这个会很难吗？
嗯，它不会很难，它其实就是一个背诵，类似难度就和学日语的五十音差不多吧，就 就是你把这五十个背出来。
啊，OK，明白。
对，它可能就是一个练习，它不会很难。但是我不知道杰士邦设计怎么样，是它是用真正的盲文，还是只是用一个一些凸点代表一些不同的？因为比如
他这
说，
个我听到的是，确实真是盲文，他也有让专门的这个视障，就是盲文的这个
去
学
核对，
生去，就是学者去做这
这样
种方
对，
面的验证，就是是准确的。
好，
嗯。
那 OK，那也是很好。我先听到就是，比如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接触过，就是像在日本很早就这样做，就是酒店的那个沐浴露和洗发精，它一小瓶嘛，如果是一小瓶的时候，它其实两瓶的瓶底或者瓶盖上有一这个点或者两个点，就不一样。就是你洗
啊，
澡的时候，你也不要用眼睛去看，还是分哪一瓶是什么，你就直接手一伸，然后摸一下，哦，一个点是洗发露，哦，两个点是那个沐浴露，它是有一个规格的嘛，全日本可能都一样。所以你去每个饭店，你只要也是用手看就好了。干嘛还用
嗯。
眼睛？对，特别是你一洗冲澡的时候，你就睁眼也不是很方便之类的。其
没
实
错。
那个设计也很重要，就是触觉的设计也很重要，对每个人来说。
是，就它其实还是充分的运用到了身体或者说皮肤作为另一个眼睛的那种功能哈。而这个真的是我今天跟你聊，我觉得每次跟你聊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真的好有意思。然后这次我聊，我就特别大的一个感受，一个感悟就是这样，就是其实身体皮肤是一个就是另一双眼睛，而且它是一个很像是一种很回归到本质的一种感官方式，就这一点还蛮有意思的。而且你由此再延伸出去看生活中的很多的事物，就可能平时我们不觉得，但其实我们本来就已经有通过触觉去接收好多好多信息了。
对，是，我还想分享一个最近又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和一个朋友去，哦，最近泳镜就不知道为什么断了，然后我就去买泳镜，
什
然
么？就是游
后
泳眼镜
对，游泳眼镜，然
？OK。
后去一个地方去挑嘛，然后发现有两款嘛，他说，哎，这两款看起来很像，然后一款299，一款199，到底差别在哪里？他真的不知道。然后，因为他视力可能也不太好，还是这个本来设计就是很相似。然后那两个泳镜都有盒子嘛，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啊，那我想玩一个小互动，你拿来，你不要告诉我哪个更贵一些，但是我就摸一下，我就告诉你哪个更贵，看我猜对不对。然后我一摸，我就说这个299一定是这个更贵，然后就分辨出来，果然正确，哇，太有趣了。然后。
是什么让你觉得它更贵呢？
对你觉得会是什么呢？就是它都是有个盒子装啊，对，
嗯，就你只是摸了盒子吗？还是你摸了那个眼镜
对
本
啊，
身？
盒子就是
盒
它
子
是盒子包装，
啊，这盒子包装是更大一点的，更霸气一点的，还是怎么的？
对，这也是一种这种假设，对，更好像我们都更大的更霸气的，就霸气好像，但是霸气化为视觉是什么呢？就大众或者什
啊，
么，可能会听过那个。光滑或粗糙，其实是判断一个东西的品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吧。我觉得对我来说也，
哦，OK，
就是很细腻，是很光滑的，或者是它
对，
是一个很柔和的，然后
是，
温度就是那种感觉。
就比如说那个
对，
盒子，它的
然后，
塑料的那个毛边有没有处理干净？比较便宜的，就是很粗糙，然后比较，嗯，OK，
这个也是，
有
对，
意思。
然后我摸的呢，那个更就是凸显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就是。那个便宜的，它就是个方方正正，然后八个角，它当然是做圆弧状的设计，它不会很尖，但是就是方方正正。但那个贵一点呢，它那个就是它的方方正正，就是它这个长方体嘛，它那最长那条边其实是有凹陷弧度的，就是有眼镜不是有这种整体感觉是一个弧度的造型嘛，
对，
所以它那个包装也是更有弧度的嘛。对，
明
我
白。
就，哦，其实从生产来说，这个可能这个包装肯定也是更贵一些吧，就包装的。成本肯定也大一些，要做弧度嘛，所以，
嗯，
但是我就反正就是从这个角度说，这不用看，一定是这个更贵了，这不用看，一摸就知道。对，这也蛮有趣的，
是，
对。
哎，所以你会平时会游泳？
对，会游泳，就
啊
是随便游泳，
，OK，
因
嗯。
为水中就像你说的那种漂浮感，我真的很爱和水的互动，因为它就是，声音、风、水、阳光啊，我觉得。那个接触都是全方位的，就
对，
是我很爱的部分，对，它
是，
真的是全方位的接触，
而且 其实也不会特别受视觉的限制，就比如说像跑步你可能就需要有人引导，但是可能游泳的话相对会好很多。
对对对，游泳我会沿着那个那个分界线那个漂浮的东西游，那个比较多。然后人多的时候当然偶尔会撞到人之类的，都这还好，水上的水上碰到就也还好。
嗯，
对，
我也蛮喜欢游泳的，而且就像你说的，有甚至有时候我游的时候会觉得视觉上的反而那种信息反而是一种打扰，因为你会换气啊，你会脑袋不断上下就晃得晕，所以有时候干脆就闭上眼，然后就像你说的就感觉那个水啊那种温度啊、这样子的。
是你真的也是很喜欢非视觉的这种探索。
对对，就比较敏感吧、所以
OK，
蛮好的蛮好，今天聊蛮开心的。嗯，我觉得真的就是因为我一直对你的很多分享我都会很好奇，因为我觉得确实是站在就好像你的有一些出发点，有一些生命体验，就确实是作为视障人士的这种角度是很不一样的，而这种角度我觉得又很重要，因为它就是怎么说呢，是帮我们补全了一些我们平常习以为常的一些盲点，所以我觉得每一次跟你聊就都会其实就我们聊的还是日常的生活中的很多事儿，但是就是确实角度就会不一样，这个是我尤其喜欢的一个地方
啊。是是，我也乐意分享，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中途失明之后，我自己对开始接触更多非视觉的东西，自己真的以前也不会关注这些啊，以前我可能也是一个视觉主导的人吧。
对，
但现在有机会，我觉得这些部分真的就像你说的，可能是这个世界太被视觉主导了，那我有这个机会去接触这些，那我也很乐意去分享。对，所以每一次和你聊，我就刻意和你多聊聊这个，就和你分享一下，一定要和你分享，因为你有时候你真的蛮能了解的。
嗯，好呀、啊、好呀、啊、那节目的最后就是、这个你有哪些这个如果大家需要联系你，或者是包括比如说要找你做咨询啊什么的，这些能怎么找到你呢？能跟大家说说看吗？
好，那我找我咨询的话，我现在主要的兼职的平台是武志红心理，武志红心理，大家在小程序或什么搜武志红就好，心理平台上搜我的名字朱俊逸。
嗯，
然后其实我自己做其他的播客，一个心理咨询相关的一个播客叫不可说听心理师说心里话。那这个不可说的播客主要是和一些心理咨询师朋友探讨一些心理咨询师相关的理论或者流派等等、行业内的内部的一个交流探讨的播客，比较小众。
你这个节目要是没有副标题，你只是不可说，会让人觉得这个也许是什么是那什么小黄文的节目、哎、
对呀、啊。需要嘛标题党嘛，对，标题党不可说。
嗯，但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就是跟聊跟咨询专业相关的一些话题。
是是，心理师听心理师说心里话。
嗯，
对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很早2018年就开始做的一个播客，也是因为 Steve 说开始，然后跟 Steve 联系之后，我就觉得得到他的鼓励之后，我也开始自己尝试做自己的播客。那时候就开始分享我在台湾作为一个身心障碍者感受到的一些议题，以及和两岸的一些身心障碍朋友去对谈对话。那是一个关于disability 的议题的一个对话播客了，叫两岸无障碍。
嗯，
两岸无障碍。对，
但
这个做的比较对啊。
现在一直都还在更是吧。
是啊是啊，这当然想要想要多更点，但是还是很少了，基本上现在都是月更、月更
没断。
不过最近有做一系列，这边有做一系列影剧评论系列了，从那个有做 CODA 对吧，奥斯卡的
监听女孩
影片，对，然后也有做 Netflix 上的非典型少年，讲自闭症成年少年的。
嗯，
对对，然后还要做一些去年的一部很火的日剧叫那个不良少年遇上白手杖不良少年与白手杖女孩。这个也是讲一个视障女孩的一个真实非常写实性的一个故事，也很有趣，变成一个纯爱的偶像剧了。但很有趣。
不错，我觉得你做这节目非常有意义，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那个你像比如说我的节目，我知道是有一些视障听众的。因为之前有一次很有趣，有一个听众留言，他就问我说那个 我哦，之前是我发的文章，他就说这有没有音频版像播客那样的？他说因为我眼睛不好，然后就能听啊。我当时听我说对哦，就是这个就没有，就是原来是也是会有这样的朋友关注的，所以我觉得在听众当中有尤其我觉得对于视障的朋友来说，对吧？就是你生活中有更多的声音的这种陪伴，那个真的是比可能是比我们来说是更需要的，它是一个更直观的更直接的一种交流，所以我觉得有那样一个专门讨论自己就是作为视障人士或者作为这种就是
社群
对对 对, 对，就你自己的体验有这样的讨论其实真的还蛮重要的，所以那我觉得是个很这个两岸无障碍这个节目的这个想法真的非常棒。
是，谢谢、嗯、对，一直跟着你的鼓励来走，我觉得蛮重要。今年2022年四年，哦天哪，四年
，没错，
哦、
是
对，
时间也过得很快，
okay、
所以
真的很快。
嗯，好呀，好呀，今儿聊得特别开心，然后那个
好呀，
最后也再次感谢杰士邦的赞助，他们做了这样一个设计，就是盲文新包装，也是国内。像是第一个去做这种设计，就是在安全套上加上盲文的这样一个品牌，所以虽然只是第一步的尝试，但是以后一定还是会有，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更好的更有帮助的一些设计。那无论如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大家如果感兴趣想去尝试使用，可以去阿里健康大药房上面去购买。还有也提醒大家别忘记了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大家只要到小宇宙的评论区为我们这期节目留下你的分享你的评论跟感想，然后呢节目上线后的第七天我们会选出点赞数最高的五位朋友赠送给你杰士邦送出的灵感的这个试用装。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是一位视障的听众，也可以直接到杰士邦的公众号回复 Steve 说，就会有工作人员与你取得联系，直接向你赠送试用装的礼品。但最重要的还是今天非常非常感谢俊逸的分享，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有趣的体验和发现。好，那就我们今天就节目到这儿。
好，谢谢 Steve， 谢谢杰士邦，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好，大家再见，拜拜。